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本期的这个故事啊，非常不一般。它这个题目叫做我小时候被拐卖，然后我被鬼送回来了。
哦，人做的恶，然后鬼是好的。
对，这个故事特别的让我觉得不光是恐怖了，还有悲悯和悲痛。然后我就联想到了之前发生的一个跟拐卖相关的一个事件。所以这期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跟拐卖相关的一个事儿。在说这个投稿之前啊，先给大家说一个浙江阴婚花童这个案件
啊、
不知道苗老师没有听过，
是吧？
张子欣啊，就是曾经算是牵动无数网友的10岁女孩张子欣。
哪年呢？
是2019年的。
嗯，
这个事情发酵的舆论特别大。
因为当时好像有照片也有视频吧？
对，
都被拍着了。
是的。他在网络上面引起了一个几乎是当时的一个全网关注。因为这个事情类似的事件啊，他可能只是在某一个小众分类里面大家会关注一下，但没想到这个事情被这么多人所关注。
是。
那我们来简单说一下，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一个10岁的女孩叫做张子欣，她跟爷爷奶奶啊生活在杭州的淳安县。爷爷奶奶呢经营着一个水果摊，有几天啊住在这个水果摊对面的这个一对夫妻经常去光顾这个水果摊，那一来二去呢就熟络起来了。这个夫妻他表现得非常喜欢孩子，他似乎就是为了套近乎就去买水果。
而且这两夫妻好像不是本地。
对，不是本地人。那特别奇怪的事情啊，发生在当年的6月29号，这对夫妻突然取消了已经订好的机票，也就是改变了之前既定的行程，以500元一个月的这个租金租下了张家2楼的房间。
哦，
就等于说是把钱付给张子欣的爷爷奶奶，然后住在他们的这个房间里面。交谈之际呢，老两口就得知啊，这对夫妻的这个男子姓梁，这个女人呢姓谢，两个人是在广东做生意的，家境特别富裕，在宁夏有很多套房产。然后几天相处下来呢，夫妻两个人也逐渐得到了子欣爷爷和奶奶的信任。那到了之后的第三天，也就是7月2号这一天，夫妻两人突然提出我们要去上海啊参加朋友的婚礼，我们想带子欣一起去，让他当花童。还包了5000块钱的红包。
哦，又来5000。
哎，之前是500一个月，然后这次是5000。
哦，
就等于又翻了10倍。那爷爷没要。当天晚上呢，两个老人啊就给天津工作的子欣爸爸打电话征求意见。张子欣爸爸听后啊坚决反对孩子跟他们去这个上海。
对啊，肯定不能给。
对啊，租客嘛又不认识。对吧，特别的这种萍水相逢的感觉。就说如果你一定要去，那你们爷爷奶奶要跟着去。没想到呢，这个梁和谢啊，就是这两口子啊竟然当时就同意了，说哎一起来，那你们老两口就跟着我们一起去吧。到了7月4号一早要出发的时候啊，夫妻两人却以老人出行不便为理由拒绝了两个老人的跟随，并且抵押了自己的身份证，承诺说我7月6号就回来。
哦，身份证不要了。
对，
其实也用不上了。
是的。那在这个软磨硬泡之下，老人终于松了口。这个张子欣的爸爸知道特别生气，就要了这个梁某，就是其中那个男人的这个电话和微信。一开始呢，梁某也是会给子欣爸爸发视频报平安，他爸爸也就是安心一些了，
稍微放心，
稍微放心一些了。一直到后来失去了联系，张子欣的爸爸才选择了报警。而随着警方展开调查，一段让人细思极恐的行程轨迹也浮出了水面。7月4日的时候，梁和谢两个人呢带着子欣离开了，但是他并没有去上海，而是去了福建的漳州东山县。晚上的时候呢，这个姓梁的人突然给张子欣的爸爸发来了两串数字，28、29、51和64、68。这两串数字是分开发的， 就64和68是第二次发的。张子欣爸爸对这个数字很疑惑，但是呢这个姓梁的他并没有给出任何的解释，那子欣爸爸也就没有再深究了。
嗯，
到了7月5日三个人去了马南湾景区，子欣爸爸发现啊，梁某把子欣的照片发到了朋友圈，配文是多了一个新女儿。哎，当时他觉得可能是这两口子真的很喜欢我女儿，然后认干女儿之类的，也没多想，
但也挺瘆人。
到了7月6日三人到了宁波，这几天张子欣并没有任何异常的表现，不过他爸爸还是很担心啊，而且已经提出要求，就是说啊，姓梁的你赶紧把这个女儿给我送回来。
对，
但是梁某呢以买不到车票为由拒绝了。到了第二天的7月7日三人前往了宁波象山，这个时候张子欣的爸爸告诉梁某说，你今天必须给我把女儿送回来，否则我就报警了。梁某就承诺说，我9点钟就把子欣给送回去。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梁某的电话关机了，他最后一条朋友圈写的是，我充电器坏了，手机没电。我觉得这里也是在打消子欣爸爸的顾虑，
故意发的，
对，或者是拖延时间。那根据警方调查的这个监控显示啊，在7月7日的19点18分，梁和谢两个人带着孩子出现在了象山县松兰山往觉西街道的路上。到了10点20又一次出现的时候啊，却只有谢某和梁某两个人了，张子欣此时已经不知去向了。
嗯，
晚上23点01分梁某和谢某两人打车前往东钱湖，在这一个小时的车程中，两人将车费从300降到了280元，就是还价。
哦，
之后啊，就是一句话没说了。当这个司机同意还价之后，结果第二天早上啊，在东钱湖发现了梁某和谢某的尸体。
对，
诡异的是，当尸体打捞上来的时候啊，他们两人的身体是用衣服牢牢绑在一起的。那附近的监控拍到了当时的画面，在7月8日凌晨，梁某和谢某两人手牵着手，表情非常轻松的一起在东钱湖自尽了。啊，画面诡异至极，就像是某种仪式。那失踪的张子欣呢，则是在7月13日象山石浦海域的海面被发现了。经过法医鉴定啊，张子欣是在7月7日观志亭附近溺水身亡的，后来被海浪冲到了这里。根据进一步的调查发现，梁某和谢某两个人确实是广东人，但是他们不是夫妻关系，两人家境呢也不像自己所说的那么富裕，而且梁某啊已婚育有一儿一女，谢某在老家呢更是身背了几十万的外债。那梁某谢某两个人都是外出打工很多年，基本上跟家里面断绝了来往，而且据这个相关人士了解啊，两个人并没有精神上的疾病。那随着调查的步步深入，更多的细节让人毛骨悚然。也就是到这里，这个案件已经从普通的
拐卖
也不算卖了，就是诱骗诱拐孩子的案件，变成了往灵异里面走了。为什么呢？在梁某的 QQ 相册里面发现了大量的三山国王和送子观音的照片。三就是一二三的三，山就是大山的山啊。这个三山国王啊，是广州潮汕地区的一种民俗信仰，它是用于祈福风调雨顺的。而他们两个人，就是梁某和谢某啊，选择投湖的时间是农历的六月初六，那这一天呢，据说就是潮汕的鬼仔过桥节。两人选择的自杀时间又是此时，是民间公认的阴气最重的时间，更容易见到鬼。还有一个诡异的点在于，你记得他们的打车费是300吗？
对，
然后讲价降到
280。
对，大家就想啊，为什么都决定自杀了，这两个人为什么还要去在乎这20块钱呢？
对。
后来网友发现啊，这个又是跟这个三山国王有关，说这是去到另一个世界的车票钱，而且必须是280这个数字。
哦，
有这么个说法啊。而至于梁某给张子欣的爸爸发的两串数字啊，有人是这么分析的，说28，他那串数字不是28295一吗？第一串，28就是爸爸，29就是舅舅，51就是我呀，就是爸爸舅舅我呀。
哦，这小孩发的。
对，然后第二串数字是两个数字，是64和68， 如果说你用九宫格输入法来输入这个数字呢，得出来的文字是不存在了你女的，就好像是让我感觉是前一段是张子晴偷偷拿了这个人的手机向他的爸爸求救，那第二段呢是被这个梁某发现了，给他发了一条信息说，哎，你就别指望了，你孩子已经没了。
这我都觉得猜的有点
离谱是吧，
太猜了。这两个视角的人为什么用同一种沟通方式呢？故意的吗？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看到张子晴之前给他爸爸发的是这种数字，就是我的合理化是怎么样的。
嗯，
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于这种数字的解读，就像我们之前你记得你有篇网友这个被约去网友见面，哎，对对对对，
嗯，
其实都是这样子。好，我们且不说这个，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件里面啊。据这个张子晴父亲所说啊，前前后后梁某和谢某两个人并没有问他索要任何财物，那么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难道是他们是在做什么邪教仪式，或者他们本身就是邪教组织吗？后来根据调查基本上排除了这种可能性，而且他们的行为并不像是临时起，而像是蓄谋已久。所谓的去上海当花童，难道是去海上当花童吗？
嗯，
对吧。由于当事人全部死亡，整个事件呢也就成为了谜案。但是大部分网友的解读就是这两个人他要殉情啊，
对，
要去另外一个世界做夫妻，他们又正好碰到了特别喜欢的小女孩张子欣，就拉她做花童了，
嗯，
或者甚至是啊，他们就本来计划要一个花童，哎，碰到这个张子欣撞在枪口上了。
嗯，
而且我相信虽然说案件本身我们查到的资料它是很单一的，文字就是这种很普通的很简单的文字了，但其实这两个人去取得他爷爷奶奶，就是孩子爷爷奶奶的信任的时候是费了很多周折。
对，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了。
对，
就是各种就是没事去买水果啊，套近乎啊什么的，
啊，就是潜移默化，慢慢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深入，最后在这个爷爷奶奶纠结的时候，他们当机立断把孩子给带走了。
嗯，
这个时候老人嘛也毕竟也犹犹豫豫嘛，
对，
也没有办法挽回了。其实案件本身啊到这里就结束了。
嗯，
但是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抛除灵异的部分啊，更重要的是给咱们家长还是敲响了一个警钟，一定要照看好自己的孩子。因为底下就是案件本身下面的一些评论啊，或者是一些观点啊，都讲的是，那你这个父母外出打工，你让孩子当留守家庭让老人看着，就不靠谱啊什么的。其实我相信这是很多父母没有办法而为之的。
这事情吧，就你刚才说这也是行为，其实我能理解，
嗯，
因为没有什么问题。
嗯，
他爸爸主要问题在于得知女儿就是第一时间被带走，当时就应该报警，
对，
就不应该犹豫那么久，
对，不应该犹豫那么久，
还和他去就是对接啊，我女儿现在怎么样了？
对对对，
然后到后面快没有音讯了，他才想起来报警，
已
经迟了，已
经迟了，
嗯，
真的是要敲响警钟。
对，
特别是今年过年我出去旅游，有个景区啊，人特别多，
嗯，
然后呢，这个里面就是我听着大喇叭在那边喊，哎，某某某父母，你们的孩子在什么什么地方
啊，哦，丢了。
对，就其实这种事情啊它不少见。
对，
这父母真的是要看好孩子，虽然如今社会啊比起我的小时候安全很多了，这种所谓的人贩子呀，
嗯，
少不少了。
对，少不少，
但还是存在。
嗯
啊，还是存在，所以真的是警钟长鸣。
嗯，
好，那张子晴这个事情暂且到此。好，今天第二投稿呢来自于我们的微信客户号投稿，投稿人叫唐唐风顺，姓唐的唐，唐朝的唐啊，
嗯，
他让我们称呼他小唐。他说他的这个事情啊，他给我说的时候字里行间特别的淡然，
嗯
啊，就很一带而过，但是我自己看的都揪心。
哦，
对。而这个投稿人的故事也很特殊，跟我们张子欣案的类似之处在于就是这种我觉得悲悯中的恐惧感。小唐说自己五岁的时候被拐卖了，之后自己逃掉了，几经周折找到了回家的路，但他一直觉得是有几只鬼在帮着自己，而帮他的这几只鬼一直跟着他，关键是这几只阿飘啊可能也是被拐卖的孩子的冤魂。
哇，
他就第一段就是这么一句很淡然的话。
这故事到这边就可以了
啊，是
挺完整的一个故事了。
就我看完这句话之后，我就想你一个孩子，你被拐卖到外地，白天风餐露宿，你要去 躲那么多坏人，
嗯，
然后你还要被鬼带着，我的天，就是我难以想象。
是，
我绝对做不了像他这么平淡的去叙述这个故事，因为他是第一人称嘛，我把他给转化到第三人称了。好，那我们继续啊。小唐说具体的情况其实自己啊记得不是特别深，因为当时只有5岁，离现在已经有30余年了，所以很多细节呢也是他脑补出来的，让我用的时候呢酌情使用。但是这几年发生的事情是鼓动他投稿的事情，历历在目，千真万确。
嗯，
就是说他这几年又遇到事情了他才投稿的。他投稿的事情并不是主要去说我小时候怎么被拐，怎么被鬼送回家，而是这几年那几只鬼又出现了。
哦，是同几只。
对，他觉得是同几只。小唐自己没说自己哪里人啊，我也没问。他在投稿开头就像刚才我说的轻描淡写着写着自己在5岁那年被拐卖掉了。大概情况是呢，他跟父母在火车站走散了，然后被人贩子给拐走了。一开始啊，他也试图过反抗，但是几顿揍一打就老实了，不敢逃跑了。最严重的时候啊，是腿给打伤了。当时5岁的他只是觉得钻心的疼，然后拼命哭。现在想想估计是骨折了，以至于他现在30多岁了，走路还是有点瘸，就是有这个后遗症了。
当时没有及时的去医治。
对对，是的。总之呢，他5岁被拐走之后啊，他一开始是被人贩子带着到处走，小唐也弄不清楚到底什么情况啊，就记着是坐着各种车，什么小巴车啊、牛车啊，他都坐过。人贩子呢倒也没有虐待他，只要他不跑不闹还算是被善待的。最后啊，他自己被送到了一个农村的农户家里面，现在看来应该是这户人家把他给买走了。他说呢，其实自己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他长大之后知道很多孩子被拐卖的下场都极其的悲惨，还有些孩子呢是被人贩子折磨成残废用于乞讨。
哦，
听过类似的吗？
性质就变了吧。
不管他做了什么事儿啊，我们先不管他的定罪量刑，但我觉得后者更可怕，因为这个事情更常见。你把这个孩子腿打断，让他去行乞，
对，
他其实比拐卖掉更常见。
他可能卖给那些人家，可能就正常过日子，有可能啊。
对对对，但是卖不出太多钱。但是如果说你把它作为一个乞讨的工具的话，你猜一年能赚多少钱？
我不想猜这种事情。
100多万一个孩子，在这种大城市特别的残忍。那我们回来啊，当年呢年幼的小唐只记得这户农村人家对自己挺好的，估计就是想买个儿子，因为记忆比较模糊，他只记得这户人家的男人啊是个年纪比较大的腿脚不太方便的老汉，女主人呢是一个很壮很凶的女人，其他的记不太清了。但是有个细节他记得，而且记得很清楚，甚至是很多事情啊是靠这个细节所串联的。他说自己刚到这户人家的时候啊有点斯德哥尔摩了。他挺害怕那两个人贩子走的，他甚至是想跟着那两个人贩子继续离开而不是留下，
熟悉一点了可能是。
对对对。于是呢小唐就假装睡觉，其实在听这个人贩子和那户人家在说话，感觉除了讨价还价以外啊，那户人家说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说这个孩子能养活不？别像之前几个病秧子一样死了。
哎呦，
人贩子回答大概意思是，肯定好养活，我们揍了几顿都没事，特别壮，反正就类似的话吧。小唐当时年纪很小啊，没听懂，但现在想想挺恐怖的，就证明这户人家可能不是第一次买孩子了。
对，说买孩子也不是什么好人家。
是啊，小唐在投稿里面说呢，人贩子走了之后啊，自己大概和那户人家生活了1周或者是更久一些，那户人家的这个腿脚不便的老汉呢基本上是早上出门中午就回来，那一般就不再外出了，而这个凶女人呢就是忙到晚上才回家，也不知道去做什么。事情的变故啊出现在某天中午，老汉好像被人喊出去做什么事情，可能是喝酒之类的事情，就把这个小唐啊一个人锁在家里面了。因为这段时间小唐表现得特别安静，两口子以为他智力有问题，也不闹也不吵的，就疏于看管了。小唐记得老汉每次出门前啊都会把门锁上，有2道锁，那每锁完一道他都会认真检查一番。这一天老汉走了没多久之后，家里面突然出现了2个小黑孩。
小黑孩，
哎， 小唐是这么说的。
嗯，
他当时不害怕，因为年纪小嘛，就跟着这两个小黑孩呢玩了一会儿。然后玩了一会儿之后，这两个小孩子就问他说：“你想不想回家呀？”
嗯，还会说话，
哎，还会对话呢。
哦，
小唐说：“想啊想啊。”然后他们就拉着小唐去开门，没想到的是啊，门像没有锁一样，很轻易的就被打开了。
嗯，
那小唐也没多想啊，甚至没考虑去拿点吃的什么的，就这么走掉了。
啊，
一路上呢，他就闷头往前走啊，不停走。虽然年纪比较小，但他能明白，如果自己停下来了，很可能会被抓回去的。
是啊，
那抓回去肯定要打，所以他走得特别快。奇怪的是，那两个小黑孩啊，自从小唐走出那家门之后就没了踪影了。但是小唐觉得他们没有消失，而是躲在自己的影子里面。
哦，
他觉得是这两个小黑孩啊害怕太阳，所以要躲在影子里面。情况就是小唐只记得当时走了很久很久，一直走到自己再也走不动了，他就蹲在路边休息了，被一个老大爷看到了，就问他情况。小唐倒也是很老实的，就老实回答了嘛。但是他挺害怕老大爷把他抓回去的，就想跑掉。那不知道跑了多久啊，被老大爷和公安追上了。
哦，
估计是老汉去报警了。然后他自己呢就被带到了公安局。他说自己也不知道在公安局待了多少天，反正就是睡觉吃饭，然后坐在那儿发呆。某次睡着之后啊，等他再醒来的时候是被爸爸妈妈抱醒的。啊，当时他就记得是爸爸妈妈已经出现在公安局了，抱着自己哭了好久。
急死了。
对。现在想想呢，应该是警察叔叔通过一些手段找到了自己的父母，然后让他们来接自己了。这段投稿啊，就以上的这么多投稿，小唐可能就写了两三百号字，特别短，简
单，轻描淡写，是吧？
轻描淡写。我是不知道他是真的不记得了，还是不想过深的回忆啊。
嗯，
虽然只有寥寥几段，但是真的是心疼当年的他，也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难，而且这个警察找他的父母肯定也特别的困难，不是像现在这么一个电话就过去了。
啊，对啊，
最关键的是在于很多山里面真的去贩卖人口的那个都一村子帮忙
啊，
对吧？你这个人逃跑了，还没逃到村口呢，就被村子其他人发现了，就被抓回去了。
对对对，
所以真的是挺感谢这个老汉的。
嗯
，OK， 我们继续啊。小唐在投稿里面说呢，他说激发他来鲶鱼投稿的就是这两个小黑人的事情。啊，就是进入灵异环节了，但是不是特别恐怖，大家不用做太多的心理建设。
又来了，
哎，切后台的可以切回来了啊。
肯定巨恐怖。
没有没有，真不恐怖。这个当年的事情虽然曲折，但好在是结局算是一个 happy ending 了。随着年纪的增长呢，就像你之前说的，说时间不能改变故事，但是能改变一个人的叙事方式。这个事情啊，已经成为小唐的谈资了。他自嘲说自己大学谈对象的时候也经常把小时候发生的这个事情啊，添油加醋的说给女孩子听，是个经历嘛，对吧？
对。
但其实小唐自己心里面一直放不下的是那两个小黑人，小黑孩，也就是那个两黑影。
想谢谢他们还是咋的？
你且听
啊。
小唐推论啊，他说这两个东西啊，可能就是阿飘了。当年估计是想跟着自己去什么地方，但是没想到自己逃跑之后啊，没多久就被派出所给带走了。那边阴气太盛，然后把他们给驱赶了。但实际情况可能是没走。
嗯，
小唐经历过小时候的波折之后啊，之后的二十多年还算是平平安安，没有什么太大的坎，或者说没有再遇到什么能称得上离奇的怪事了，最多就是丢个东西，然后又在奇怪的地方给找到了，所以他也没往心里去。但是离奇的事情发生在他结婚当天。他是19年结的婚，小唐的家乡特别有意思，他结婚的时候啊，新郎和新娘坐在婚车上，一路上是要往车窗外撒硬币的，一个很有趣的习俗啊，寓意呢是婚后生活美满啊，发财啊什么的这类的一个寓意。等小唐上婚车的时候，他发现硬币不见了，而取而代之的是一包糖果，一大塑料袋糖果。
哦，准备好的硬币不见了。
对，他记得很清楚啊，前一晚上准备这个硬币啊，少说是百十来枚，而且都是自己家亲戚帮着巡堂换的。因为现在你要找一块钱的硬币啊是好找的，但是五毛和一毛的呢就只能巡堂换了。
嗯，
也不可能全撒一块的嘛，太多了。然后他就用手呢伸进那个塑料袋，把这个糖果掏出来看了，很奇怪， 是水果硬糖，就像小时候吃的那种很老旧的硬糖一样。要知道他当天的婚礼用的这些喜糖啊，有巧克力啊，有什么软糖啊，有牛奶糖啊，偏偏就没有这种很老的水果硬糖，
就是五彩的然后带点透明的那种，是吧？
我脑补的也是这样子
啊、哦。
但是他当时已经被结婚忙得晕头转向了，他想估计是老婆或者是家里面人嫌这个撒硬币浪费钱，就改成便宜糖果了，他也没多想了。他在婚车上路之后呢，也就正常的开始撒糖了啊，把这个硬糖从袋子里面拿出来，从车窗这边往外撒。老婆当时是被婚礼的各种习俗忙得不行，加上接亲穿的那套衣服啊有点麻烦，上车之后一直在摆弄他的这个衣服。等他全部整理完之后啊，就看到了小唐手里面的那大袋糖果，还骂了他几句，大概意思就是我们这边风俗都是撒硬币嘛，你撒什么糖呀，
你抠死了，
哎，抠死了，一袋硬币能多少钱啊，你婚礼这么贵都办了，你就省这点
啊。
小唐一脸懵逼，他说自己确实准备了一袋硬币，但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糖了。老婆呢也是一脸无奈，但是大喜的日子嘛也不好生气，也就没多说了。那这件事情呢就成了小唐印象挺深的婚礼的小插曲，他以为自己没过多久就会忘记，哎，事实也如他想的一样，要不是发生了后面这个事情啊，他可能就真的忘记了。
嗯，
那时间就到了2021年，因为口罩的原因呢，他家里面的老人因为基础病太严重，感染之后没顶过去就过世了。小唐说其实老人年纪挺大的了，也不算太意外，好在当时啊，这个老人去世的时候基本上解封了，他的葬礼呢可以正常安排了。因为当时新闻里面有很多这个故去的人是没有办法按照习俗办葬礼的，所以他们一家呢就赶紧去忙活葬礼的事情了。投稿里面小唐补充说，这个老人是自己爷爷的二弟，他平时就简称喊他二爷，因为家里面亲戚关系比较好，所以二爷住院的日子啊，他经常想办法去探望。为什么想办法？因为当时口罩是这么个情况，他们当地每个住院的患者只能登记一个家属的姓名，而这个家属呢就是全程陪同住院的，这个算是陪护了。那其他亲属呢是不允许去病房探望的。小唐当时是找了好几层关系，他自己才能偶尔去探望探望他的二爷。离世前几周的时候啊，他感觉二爷的精神好起来了，他当时还挺开心的，觉得是二爷的这个身体啊在恢复。但奇怪的是啊，那几次去探望二爷，老人家总是对小唐说，我想吃糖，水果糖。小唐记得自己当时还打趣说，二爷我不就是糖吗，我不是来看你的吗，他姓糖吗？为什么呢？因为二爷是有糖尿病的，所以肯定是不能吃糖的。甚至之前的几十年，二爷连水果这种含糖很高的东西都不太吃了，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反倒是提出自己要吃糖了，所以小唐只能哄哄老人，不可能真的给他带糖果。那小唐在投稿里面继续说，他说二爷走的那天呢，人也是在医院里面过世的，他不知道其他城市和其他医院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他们这边的这个病房是可以去见老人最后一眼的，但他去迟了。等他到病房的时候呢，就看到了一群亲戚啊，面色悲痛的在病房里面，而二爷呢已经安静的躺在床上，嘴里和鼻子里面都已经被塞满了棉花，
嗯，
整个人看上去格外的瘦弱和干瘪。小唐还没来得及落泪，他就看见二爷手上面有一个东西。当时二爷身上穿的是病号服，房间啊床铺啊都很素，病号服也很素，但二爷何时放在肚子上的双手里竟然拿着一袋五颜六色的塑料纸袋，走近他才发现是一袋糖果。当然小唐估摸着是二爷除了向自己要糖以外，也向其他的儿女或者亲戚啊讨要过这个糖果，
就有人给了呗，
哎，有人给了。但是大家呢都知道老人家有糖尿病不能吃，没人给，然后人走了之后呢就放了一袋算是满足心愿什么的，所以他就没多问了。那回到我们的主轴时间线啊，2021年的时候，二爷下葬，小唐他们操持这个葬礼，小唐自己作为第三代人的这个代表，按照他们当地的习俗，也是要坐在车尾撒钱的，一样的撒硬币，跟婚礼很像，但是呢会多放一袋纸钱，说是当这个车过桥的时候就要撒这个硬币和纸钱，而且这个开车的司机啊会跟他们提前确认好大概路线， 把需要撒钱的路段呢都提前确认好。当时情况就是家里面人比较多，小唐他们呢雇了一辆中巴车，二爷的亲孙子和小唐分别在车尾两边开着窗撒硬币和纸钱。那离奇的事情发生在小唐上车之后，他发现啊自己放的那包纸钱还正常，但理应是硬币的那个塑料袋又被换成了糖果。
跟这糖就绕不开了。
对，就是水果硬糖。
嗯，
他当时就懵逼了，所有的事情就浮现在眼前了。他说当时的脸色肯定极其难看，估计是一脸煞白，但所有人都沉浸在悲伤之中，没有人注意到自己，即便注意到他，估计也是以为他是悲伤嘛。那小唐当时没有多问，还是按照撒钱的规矩撒了一路的黄纸钱和糖果。最后骨灰送进坟的时候，小唐很认真地给二爷磕了好几个头，祈求二爷呢能保佑全家平安。那整体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所以你说他这个长大了，小黑人还没走。
对，
但其实故事里面好像没有直接，
对，没有出现。
嗯，
我想的就是包括我跟小唐聊的时候，是小唐自己给我分析，他觉得是那两个小孩要糖，然后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讨这个糖，让这个糖出现在小唐的面前来提醒他。对，所以我后面我劝小唐，我说你找一个什么日子，因为你虽然不知道那两个小黑孩到底是葬在哪儿什么的，但是你还是去祭拜一下，就是你到这个庙里面啊什么的，给他们上个香啊，送点糖什么的。
嗯，
而且你没有想到那两个小黑孩到底是什么。
是啥呀？
我觉得就是那个龙户。
嗯，之前死的那
买的孩子去世的，
嗯，
他们的这个魂魄很冤啊，因为他们，我甚至觉得有可能这两个孩子的故去啊，不是所谓的这家人没有养好，而是他们在操作什么事情。但是从他的对话里面，也可能就是他们两个人没养好，那两个孩子本身身体就不太好，
对，
就故去了。总之，这个东西真的是也挺诡异离奇的，
嗯。
但是我更心疼的是小唐的前半段的经历。
对，
他在火车站走失。其实我们小时候有很多这种事情，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
有啊。
有吗？
就我妈带我去商场玩
啊，
然后我就走丢了。其实是我单方面以为我走丢了。
你妈跟着你？
就我在那玩，就玩着玩着我就找不到我妈了，我就特别慌。
嗯，
我就各种看，然后就看了半天，发现我妈在旁边笑着看着我，就看、
哦、
就跟看傻子一样，是吧？这小孩干嘛？以为自己丢了是吧？
也是啊，你
真走丢倒是没有过
哦。
嗯，
这就是我的童年，就是我小学之前的这种阶段，就是有什么人贩子把人把孩子拐走了，这个是一种非常上纲上线的事情，而且它时常发生。
对，
大人都会用这个事情来吓孩子。
对，
你老哭啊什么的，就吓你，就说哎，人贩子忙来把你拐走了。
那个时代嘛。
对，
嗯，
哎，这人口买卖这个事情啊。反正是不可能你把他根除的，家长们啊，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孩子，一定要绷着一根弦，无论在何时何地。
拐卖人口怎么判来着？
私化。
私化。
对，严重的话就多的话就直接上，直接给花生米了。
嗯，
因为我大学里面就学的那个，我记得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跟这个相关的一个东西嘛，
嗯、
因为我学的法律嘛，我对这个事情特别的生理抗拒。就是我会以言定罪量刑不断加码，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触碰底线，
正常人这种事情都接受不了。
对、
嗯、
特别的触碰我的底线。那咱们这期就到这边了。
是，这期算也算个小主题吧。
对对对、
嗯、
也算是挺悲痛的一期了。
对，
那一样的感谢您对年夜话的支持和关注，如果一些你有适合在夜里说的其实怪事和现实，欢迎给我们投稿，任何一个可联系到我们平台都能发来投稿。拜拜
拜拜。